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家系3月6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嘅9点正。以下今日嘅新闻提要。北韓重建曾經拆除的導彈設施，美國官員警告會有更多制裁。中國總理李克強說中國將會2019年面臨嚴峻的經濟風險和挑戰。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和中國的貿易協定必須是要正確。美軍將領說需要加強海軍應對俄羅斯的威脅。中國政府召開兩會期間再次強調一個中國以及和平統一等等立場，不過台灣陸委會就批評一國兩制並非歷史潮流，統戰分化和武力威嚇都無助兩岸的良性互動。
現在最重要的不是去附和中國的九二共識一國兩制，而是台灣用什麼樣的。
台灣民政黨立委李俊一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彼此之間往來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但是中國方面近日的有關講話對台灣來講都並非善意。详情请收听时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北韩已经部分恢复翻佢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与金正恩喺新加坡举行峰会时开始拆除嘅一座导弹发射设施。白宫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警告说，如果北韩不彻底废除他的核武器专案，可能会实施新的制裁。总部在华盛顿的北纬300线组织获得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在北韩的西海导弹发射基地，火箭引擎的立架已经部分重建，附近还可以看到两座起重机。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公布一份报告说，北韩正在快速回复西海的设施。专家说，引擎架的重建和恢复一个运输火箭的大型设备只是用了几日的时间。一个礼拜前，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峰会无果而终，美国和北韩在去核问题上的谈判再次陷入了僵局。北韩要求拆去邻边核武设施来换取停止針對北韓的制裁，美國則堅持北韓必須全面廢除它的核武器，才會得到經濟上的好處。中國總理李克強表示，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年需要做出艱難的努力，在中國應對經濟放緩和中美貿易爭端的同時，亦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和風險。李克强在全国人大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向代表讲述了减税提振经济、聚焦创新的计划。他还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6% 到 6.5% 之间。中国人大基本上是一个橡皮图章。李克强却讲话有70多次提到稳定或者是稳定性。他讲到稳定股市的必要性、金融部门、失业、预期国内外投资以及美国的贸易摩擦。李克强说，今年中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更加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贸易紧张关系和关税增加了北京面临的挑战。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拒绝签署不完美的美中贸易协议，但美国仍然将会继续努力达成协议。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公布一份采访中，蓬佩奥对新克莱广播集团表示，美国一直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事情进展得不错，但必须是正确的。美国要确保这个能够真正为美国农民带来持久的利益。冯佩奥是这样说
的。Where China is concerned, new market access must come, and we must do so in a way that creates systems.
他说贸易协议必须是对美国有效，如果它起不到作用的话，美国将会继续努力，美国会得到正确的结果。我相信我们会的。当被问及到特朗普是否会放弃任何不完美的协议时，蓬佩奥说是会的，并指出总统在上个礼拜河内特金会上拒绝与北韩达成协议。 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伦敦和华盛顿开始就一项贸易协议展开试探性的谈判，双方都表示这项协议可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但是由于英国拒绝美国要求向目前根据欧盟法律禁止农产品开放市场，双方在协议可能覆盖的范围的内容上已经出现了尖锐的分歧。美国家禽业一段录影片段称，他生产的食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之一，但欧洲不同意，欧盟禁止入口美国的鸡用氯气清洗过的鸡肉。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说，欧洲地区需要加强海上力量。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柯蒂士斯卡帕洛蒂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说，欧洲面临不断壮大和现代化的俄罗斯舰队，只有不断加强海上特别是水底之下的作战能力，才能够保持优势。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猛烈抨击特朗普政府对去年十月份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阿拉伯驻土耳其领事被杀一事的回应，议员指责特朗普政府违反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要求特朗普政府调查并确认那些应该对这名持不同政见的沙特记者的死负责的人。特朗普政府宣布将会允许美国公民对几十间与军事与情报服务有关的古巴公司提出诉讼，此举象征性地加大了美国针对古巴的压力，因为这些古巴企业和政府机构已经受到美国特别的制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有报道说中国的黑客袭击多所北美洲的大学，企图窃取海事技术。我们会报道俄罗斯媒体指责中国干涉新闻自由，同时威胁记者。不过首先就是分析究竟特朗普会不会在最后一刻拒绝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种种迹象显示，美中两国接近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双方正在为两国领袖在今个月底在海湖庄园签署这份协议而进行有关的筹备工作。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说，如果这份协议不完美的话，特朗普总统会拒绝签署。有专家认为这种情况不是那么可能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爱奥华州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是希望在紧接下来的几日或者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作出重大的宣布。白宫经济顾问哈塞德星期一亦都说，特朗普政府和中国的贸易协议接近于终点线。虽然这个协议的细节还有待最后的敲定，但是美中双方正在为特朗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月底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面的时候签署这个协议做准备。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特集会在3月27号是左右举行。不过美国的一些贸易问题专家担心特朗普总统会同中国达成很差的贸易协议，就好像很多美国的北韩问题专家在第二次特金会之前担心特朗普同金正恩达成一个很差的协议一样。美国企业研究所长期关注美中贸易问题的经济学家史剑道就是其中之一。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表示，自从特朗普总统去年11月决定要与中国达成协议以来，他就一直担心特朗普会与中国达成一个很差的协议，比他这种忧虑是火上加油的是这种不断的通过谈论以及是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来推动美国股市上涨的企图。推动股市上涨不应该是美国的目标，似乎是为了回应公众的这种担心。蓬佩奥国务卿表示，双方亦都可能在最后一刻达不成协议。他日前在接受新克莱广播集团的采访时候表示，如果这个协议不完美的话，特朗普总统会是走开，就好像特朗普在河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时候所做的这样。 蓬佩奥当时表示，这个必须要有利于美国，如果不是的话，这个将不断的敲打，他们会得到正确的结果，相信他们是会。而在跟中国进行这些贸易谈判的时候，他一直是在旁边，情况看上来是很好，他认为情况不错，但是必须要是正确。这个可能还得确保他真正成为是美国农民带来持久的好处。不过史剑道认为特朗普总统不太可能不跟中国签署贸易协议。史剑道表示，美国从谈判桌上面走开是高度不可能，特朗普总统可能比这个国家的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是关心北韩，相比之下，很多的美国人关心跟中国达成的交易。如果特朗普政府在会谈失败的情况之下有另外一个可以应对中国的战略，这样特朗普总统更有可能离开谈判桌走人。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计划，而且在中国问题上面，总统需要是向美国民众拿出一些的野力。一些是对中国持强硬立场并且支持同中国打贸易战的人仲担心，正在承认的这个协议不包括特朗普政府一直要求的最为重要的改变，即是中国作出结构性的改变。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认为，特朗普总统要想得到他希望看到而且美国所需要的那种结构性改革，就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同中国进行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指责中国干涉新闻自由，同时威胁记者。俄罗斯的主要大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引起了北京的不满。中国的外交官员警告将有关俄罗斯记者列入黑名单，并且要求撤下有关的文章。吴陈克里姆林宫有影响力的俄罗斯资深媒体人认为，中国露出了专制政权的野兽牙齿，中国确实是俄罗斯的主要威胁，又认为莫斯科为此绝对不应该放松警惕和掉以轻心。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件更加反映出俄中两国的真实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独立报星期二在显要位置刊载编辑部文章，指责中国前所未有的干涉俄罗斯新闻自由。这篇题为《中国外交官威胁将独立报记者列入黑名单》，副标题是《独立报成为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施压对象》的文章话，虽然很多人都认为两国关系处在黄金时代，但是现实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官员都遵守俄罗斯法律，将俄罗斯人当成平等的合作伙伴。中国官员可以公开不尊重俄罗斯法律威胁俄罗斯媒体。这家俄罗斯大报说，根据俄罗斯刑法第144条，对媒体施压和干涉媒体工作构成刑事犯罪。中国官员要求这家报纸撤除已经发表的文章的做法，触犯了俄罗斯刑法，当事人将面临被判刑两年或者支付巨额罚款的风险。但是中国外交官的做法显示他们在俄罗斯领土上藐视俄罗斯法律。文章说，中国外交官到这家俄罗斯主要媒体的编辑部要求发表某一些文章，中国外交官甚至以愤怒的口气向报纸记者发邮件，要求撤下有关报道，在信中所使用的语言用词不顾外交礼节。这个事件起源于2月28日，独立报曾经发表一篇讨论中国经济放缓、中国经济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将对俄罗斯产生什么影响的文章。这篇题为《中国会将危机传染给俄罗斯经济》的文章，除了引述各种公开统计数据和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之外，同时亦介绍了台湾媒体有关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会引发社会不满的报道。但是文章亦强调，考虑到台海两岸关系，台湾媒体的观点和判断都有待商榷。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中国不满。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姓九的新闻参赞发信给文章作者，要求立刻从独立报官网上撤下这篇报道。独立报公开的中国外交官的这封信说，如果不撤下报道，文章作者将被列入黑名单，被禁止进入中国。中国外交官的这封信还提到，中国单独一个广东省的经济规模就大大超过俄罗斯，中国去年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俄罗斯，因此如何说到中国会向俄罗斯传染经济危机？这封信还严厉质问，中国哪里有社会不满？这位中国外交官在俄罗斯感受的是当地社会巨大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在普京刚刚发表国情之文之后。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官网显示，这位姓久的参赞负责使馆对外新闻与媒体联系和公共外交工作，他的工作还包括促进中俄新闻界交流，提高两国媒体合作水平。独立报星期二的文章说，中国外交官的信责骂报社记者，但是与政客赞美俄中关系相比，这封信更加反映俄中两国的真实关系。独立报所有人和主编列姆丘科夫说，中国外交官信中的措辞、语气和要求根本无法接受，报社记者对此震惊不已。他说那篇文章的女记者非常讲究礼节和礼貌，但是中国外交官信中通篇用你称呼他，简直无法令人理解。他说中国大使馆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如此活跃嚣张，他希望俄罗斯外交部能够对此反应。他亦希望俄罗斯司法机构针对中国外交官威胁记者、干涉媒体工作、违反俄罗斯法律的行为展开调查。列姆丘科夫说，他同时亦向俄罗斯记者协会写信报告了这个事件，希望能够获得俄罗斯媒体同行的支持。列姆丘科夫说，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人打压媒体记者，事实的确是这样。中国外交官威胁将独立报记者列入黑名单，要求将已经发表的文章从网上撤下来，就是证明。列姆丘科夫说，最有意思的是，无论在公开场合如何称赞俄中友谊，但是中国外交官透露出他感到俄罗斯社会的不满，尤其是普京国情咨文报告后俄罗斯社会的那一种不满情绪。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亦因此能够知道中国方面如何评价普京的国情咨文。列姆丘科夫说中国广东省的经济规模远超过俄罗斯，显示出中国对穷国和弱者的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在中国看来，俄罗斯就是穷国和弱者，中国专制主义露出了野兽牙齿。在规划俄罗斯的战略未来时，俄罗斯应该因此看清楚中国与俄罗斯打交道的真实目的。列姆丘科夫说，中国的扩张威胁显而易见，那些认为中国不感兴趣远东西伯利亚和北极的人会犯下严重错误。他说俄罗斯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应该放松，采取一切手段对抗中国威胁。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独立报方面做出如此激烈反应，显示俄罗斯权贵精英阶层对中国的厌恶情绪。他说尼科利斯基说，列姆丘科夫的反应和对这个事件的评价显示了很多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那个就是中国做得不对，中国正在对俄罗斯施压，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对此毫不掩饰。尼科利斯基说，普京下个月将访问中国，而习近平跟着下来亦很快访问俄罗斯，现在将这个丑闻做大，亦不排除一些俄罗斯力量试图借此施压北京，甚至获取某些经济好处的可能。尼科利斯基说，独立报那篇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报道其实很中性，并没有批评中国。独立报时常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没几年之前曾经发表社论警告中国在北极地区不要挑战俄罗斯利益，但是现在亲克里姆林宫大报同时亦为中国官方发声提供机会。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多次在这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最新的一篇文章几日前在这家报纸上刊载。列姆丘科夫是俄罗斯知名富豪和时事评论家，他在政商各界和媒体圈拥有重要影响。除了被中国大使在他报纸上发表文章之外，他更加和英国、日本等很多主要大国的大使和外交官保持互动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网络安全专家和美国官员的消息说，中国黑客袭击了北美和东南亚最少27所大学的网络系统，目的是为了窃取可以用于军事的海事技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报道援引埃森哲安全公司旗下的网络安全情报组织即将公布的一份报告表示，受影响的大学包括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华盛顿大学以及是麻省理工学院。调查人员追溯到去袭击源头是位于中国境内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被一个研究人员认为是中国网络间谍组织所控制。 网络安全公司火眼早在去年三月就发布消息说，该个黑客组织自从2017年的夏季开始增加了对美国工程部门以及军事技术公司的网络袭击。当时的报告说，这个组织袭击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有关南中国海的海上军事情报。iDefense 的最新报告说，受影响的大学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是跟美国麻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是有关系。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是一所顶尖的海洋科学与海洋工程的非营利私人研究以及是教学机构，曾经在1985年成功合作探测铁达尼号的沉船位置。研究人员认为，该个研究所的网络系统可能早已遭到中国黑客的入侵。报道援引 iDefense 的研究人员说，美国政府在在任以及是前任的官员讲话，黑客是利用不同研究部门的人员之间的信任，用钓鱼邮件诱使目标打开带有恶意的软件电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表示，南韩的三育大学、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以及是杜克大学可能亦都受到影响的大学之列。报道还表示，三育大学被锁定可能是因为他们同中国距离较接近。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以及杜克大学都是获得美国国防部研究专项的拨款。iDefense 的研究人员还表示，该个黑客组织感兴趣的目标还包括美国国防部代号海龙项目当中的潜艇技术。这项的技术可以令到美军潜艇在潜入水下的时候发射反舰导弹，从水下潜艇派遣无人飞行器的技术、水下物体的可控上浮技术、水下通讯技术以及其他美国政府资助的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由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稍后投票谴责反犹主义和偏见。这个斥责的目标是民主党的一名新科国会众议员索马里裔美国穆斯林伊尔汗奥马尔。伊尔汗奥马尔曾经对以色列的批评方式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这一项由关键民主党议员起草的决议没有点名奥马尔众议员的名字，但是声明明显针对这一位来自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的37岁的众议员。他是去年11月当选众议员的两名穆斯林女性之一。国会众议院总共有435名成员。奥尔马对美国长期支持犹太国家以色列的政策提出质疑。自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支持以色列一直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的根本信仰。奥马尔的批评惹怒了很多的民主党同仁，除了少数例外者，很多民主党人说奥马尔的言论是反犹主义，并谴责他的言辞超出美国政治辩论的正常范围。最近几日，奥马尔称美国国内主张支持以色列的人是支持效忠爱国。之前奥马尔质疑说，很多政界人士被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买通。这一番话引起民主党重量级议员和共和党人的强烈不满。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影响力很大的游说团体。奥马尔当时发推说，亲啊，这个全是为了本杰明。本杰明是指抄面为美国建国先贤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百元美钞。他道了歉，并投票支持先前一项谴责反犹太主义的决议。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并不向美国议员提供竞选捐款，但很多成员个人会捐款。定于星期三付诸表决的决议说，双重忠信的传言几百年来一直被用来将犹太民族边缘化并迫害他们，将他们当作是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决议说，由于犹太人不管是出于宗教联系还是在千年迫害之后坚信犹太自决权或者赞赏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而支持以色列，就指责他们有双重忠诚。这个是暗示犹太人没办法成为美国爱国者或者值得信赖的邻居。而不管是在公共生活或者是参军效力方面，犹太人自从我国建国以来就一直在这为国服务。决议提到过去美国境内发生的针对犹太人的仇恨袭击， 包括去年十月发生的11名犹太人在匹兹堡一座犹太教堂内被杀的惨案。众议院认识到将反犹黑板印象持久化的危险后果，并摒弃反犹主义这个不宽容的仇恨言论，和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十几个支持以色列的团体呼吁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撤销奥马尔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但是众议院民主党高层领导并没有下此重手。反诽谤联盟首席执行官乔纳格林布拉特呼吁众议院对该组织所讲的奥马尔最新的侮辱言论说不。来自纽约州的犹太裔民主党籍众议员尼塔洛伊要求奥马尔为他所发表的美国犹太人所谓效忠爱国的言论道歉。他说没有任何国会议员被要求宣誓效忠另一个国家。历史上犹太人一直被指责有双重忠诚，导致歧视和暴力。正因为这样，这些指控尤其伤人。奥马尔回答说，议员女士，我们的民主建立在辩论之上，我没有错误的形容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他对其提出质疑，这一点在他这一边一直都很清楚。并不是所有的民主党人都谴责奥马尔的言论，至少两名新科女议员为他辩护。一位是首位巴勒斯坦裔美国众议员，来自密西根州的进步派民主党人拉什达·特拉比，另一位是来自纽约的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特兹。特拉比说，奥马尔受到打击，就好像很多仗义执言、反对压迫的民权偶像前辈一样。特朗普总统亦都加入了对奥马尔的评论，他在推特上说，奥马尔再次因为有关以色列的可怕言论而饱受抨击。犹太人团体刚刚向佩洛西议长发出请愿，要求将奥马尔开除出外交关系委员会，对以色列来讲的黑暗一日。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场环保活动正在欧洲兴起，并且有望会来到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爆发抗议，希望提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虽然他们事出有因，而且受到大多数人的赞扬，但是他们使用的方法就备受争议。究竟学生应不应该为政治问题而罢课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库斯·梅尔格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学生走出校园抗议气候变化，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气候变化必须消失。每个星期五，在比利时、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数以千计的青少年走出课室，要求更严格的气候政策。他们传递出令人注目但是又充满争议的信息，如果没有未来，为什么还要去上学？来自瑞典的环保活动家格雷格·桑德伯格发起了这一系列的活动。格雷格去年夏天开始了他的学校为气候变化罢课，他会在星期五坐在瑞典议会前拒绝去上学。社交媒体令他声名大噪，他去年受邀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明确表达了他的看法。
I want you to panic. I want you to feel the fear I feel every day. And then I want you to act.
他说他希望人感到恐慌，他希望人能够体会到他每日的恐惧，然后他想大家行动起来。桑德伯格的标签《学校为气候变化罢课》和《未来星期五》正在引导青少年在街头集会，而不是留在课室里面。一个男仔说，如果政府什么都不做，世界将会变得更差，极端的风暴、干旱、洪水、争夺自然资源的战争会接踵而来，所以全球将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一个女仔说，她今天逃学了，你不能够真的说她逃学，因为她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件大事，所以她缺课两个钟头。这项罢课运动得到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的支持。科尔宾说，看到他们发声音非常振奋人心。保守派则不是那么支持。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去年11月表达了他的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库斯·梅尔格伦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罗马尼亚反对党推动阻止华为参与该国 5G 开发嘅公开调查。中国将会推出法律禁止强迫外商转让技术。意大利有可能成为首个七大工业国嘅成员国，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一位经济高级官员星期三3月6号表示，中国将会禁止政府机构要求外国企业转让技术机密，以此来到交换市场准入。强迫外国企业技术转让是美中贸易摩擦核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说，本届人大会议将会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新法将会确立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的制度，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财产权，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为外国投资权益提供更加全面、更有力的法治保障。预计被誉为橡皮图章的这届中国人大会议将会在11日的会期中通过这项法律草案。被美国指控构成安全威胁的中国网络公司华为星期三坚称，它的产品并没有安装可以供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后门。一向神秘的华为邀请一些外国传媒参访位于深圳的总部，这个是华为今年起展开的又一轮公关反击攻势的一部分。较早前很少露面的和接受采访的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在年初接受一些传媒专访，而他的高层管理人员都纷纷出面反驳美国针对华为的指控。法新社星期三报道，让外国传媒参观拥有60000名员工、设有高科技实验室和制造设备的华为总部，不是什么例行之事。不过华为目前正处于一个不寻常的非常时刻。美国不断敦促各国政府避免使用华为产品，尤其是它的 5G 基础建设设备。意大利据报计划在3月底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意大利的计划招致美国的批评。美国认为一带一路项目不是太可能从经济上帮助到意大利，反而会极大地损害意大利的国际形象。金融时报引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的话说，他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由中国提出为了中国，美国还指责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巨额债务，却并没有什么的经济上的好处。金融时报的一条消息引用意大利经济部发展部副部长杰拉奇的话说，磋商仍然在这里继续当中，不过这项工作有可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访问意大利时及时完成。罗马尼亚最大的反对党将会发起针对中国华为在该国关键网络设施中的作用公开调查，谋求阻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据路透社报道，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在议会资讯技术委员会的专家代表波贝斯库星期二说，我们需要保护战略利益，目前有很多怀疑阻止和这间中国公司签订任何公共交易合同和招标是至关重要的。一间中国建筑公司美国分公司负责人星期二在纽约地区的美国联邦法庭出庭接受审讯，罪名是以抵债方式来到强迫来自中国的工人做工。美国助理检察官希兰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上的陈述中对陪审团说，中单一个犯罪集团在美国的头目以强迫劳动和剥削他人来到获取私利。阿片类合成药物芬太尼在美国泛滥引起忧虑，美国指控中国是芬太尼非法涌入的源头。美国议员星期二提出议案，要求追究相关中国政府官员和个人的责任。研究人员在星期二一次大会上介绍第二宗人类在接受 干细胞移植并停用抗疫转录病毒药物后，体内唔再有艾滋病毒迹象嘅已知案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又主要报道九个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呼吁关注俄罗斯的威胁。我们会报道中国政府召开两会期间再次强调一个中国和平统一等立场，不过台湾陆委会就批评一国两制并非历史潮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台湾桃园市市长郑文灿访问华盛顿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目前正在美国展开城市外交的台湾桃园市市长郑文灿星期一在华盛顿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会面，并且在智囊机构演说的时候批评北京用小动作去给台湾穿小鞋，不使到台湾来不及参加世卫组织的流感疫苗会议，不利于全球防疫。而另外郑文灿亦呼吁北京要大幅度改变对台湾的南陆有别的交流策略，不要对两岸城市交流设置政治前提的路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郑文灿在加州的访问之后抵达华盛顿，并且在美国在台协会安排之下与白宫国务院以及国防部官员会面。美国在台协会在他们的脸书官网上贴出了郑文灿和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助卿史默克是会面的照片，指出双方探讨了如何进一步推动美台广泛紧密而且是友善的商业和文化关系。郑文灿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下的角色发表演讲，他说今年是台湾关系法实施40周年，1979年对台湾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是美国在战后对台湾的援助使到台湾有今日的成果，令到台湾能够同步完成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政治改革。然而中国却是反其道而行，虽然改革开放使到中国得到巨大的经济果实，但却未有带来政治的转变。如今不单只是一党专政的体制，习近平的中国梦、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制造2025都令到亚太国家的对中国的崛起保持高度怀疑的态度。郑文灿还表示美国的印太战略可以在平衡中国崛起带来的扭曲，亦都是促进亚太和平的方法，台湾在这个战略之下可以作为美国忠实的民主以及经济合作伙伴，包括在对外援助、经济互补、国防合作上面，台湾都会是美国可信赖的伙伴，亦都希望美国能够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周边组织，譬如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以及是国际刑警组织等等，不要令到台湾被排除在外，尤其是在涉及到公共卫生以及是健康的领域。郑文灿还提到二月间世卫组织在北京举行的流感疫苗选珠会议，中国坚持要通过北京来转交邀请函，但是他是以小动作穿小鞋的举措令到台湾好迟才收到邀请而来不及参加，这个对台湾以及全球防疫都有不利影响。而在会后受访的时候，郑文灿说他在美方交流的时候亦都会继续提出这个呼吁，希望中国不要再以技术性杯葛阻挠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会议。郑文灿表示疫苗会议关系到疫苗的选择，亦都包括到防疫的成效，他相信基于健康无国界的精神，防疫亦都是无国界。他觉得中方在转交邀请函的时候在时间的安排上面并不是很妥当，令到台湾未有办法是出席，这个形同技术性杯葛，亦都证明透过中方是转交邀请函的模式对于全球的防疫架构是不利。而在他今天的演讲当中亦都有提出来，在未来的几日的沟通他亦都会提出来。而此外，民进党籍的郑文灿亦都批评北京对台湾地方首长南陆有别的交流策略。 他说两岸城市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可以就城市的治理交换经验，亦都可以促进地方往来，累积更大的善意，因此他基本上支持这种的交流，但是他认为北京不应该强人所难，对两岸城市交流开出政治条件。郑文灿表示，台北和上海的双城论坛，他是要求柯文哲市长做了政治上的表态，就是要接受九二共识，而且要公开的是以两岸一家亲做通关密语，所以他是有政治上的开价。郑文灿认为两岸城市交流不应该设置政治前提，交朋友不应该强人所难，他是相信如果他是有机会登陆做交流的话，他们亦都会懂得作客之道，这样当然待客之道台湾亦都希望顾及到对方的立场，唯有将政治路障排除，两岸城市交流才会推动的更好。问题不是在台湾方面，问题是在北京方面，他是希望北京方面南陆有别的交流策略应该要做大幅的改变。除了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郑文灿在华盛顿的行程当中亦都同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瑞哲，以及是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会面，就台海两岸关系和台湾政治情势交换意见。郑文灿在他的脸书上贴出彼此见面的照片，并且表示两岸和平是台湾的目标，美国在区域平衡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因为美国在关键时刻的保护，台湾才能够撑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两岸方面的消息。中国政府召开两会期间再次强调一个中国、和平统一等等的立场，不过台湾陆委会就批评一国两制并非历史潮流，统战分化和武力威吓都无助两岸的良性互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人大会议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台湾的部分除了重申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和平统一以及反对台独的立场之外，并且增加了对台纲领的所谓习五条。随后中国国台办的主任刘杰一接受记者询问时仲强调，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加不是分裂的借口，又说中国愿意与台湾各个政党、各界人士展开民主协商，广泛深入探讨两岸关系和民众未来。而在另一方面，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就回应说，专制政体和一国两制绝非历史潮流，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都不会相信，更加不会接受。陆委会还呼吁北京当局不要再操作错误对台的统战分化和武力威吓的手段，才能够有真正有助两岸的良性互动。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彼此之间往来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尊重，但是中国大陆方面近日的相关谈话对台湾来讲都不是善意。他说，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去附和中国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而是台湾用
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说，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去附和中国的九二共识以及一国两制，而是台湾用什么的心防，台湾究竟准备好未，有没有捍卫国家的决心，他认为这个才是最近讨论的重点。李俊毅又说，民进党政府从来没有拒绝与中国交往，但是一个国家每天以导弹去对准你，并且经常威胁说要将你吃去，在这个情况之下真的很困难继续向他表达善意。李俊毅又说，两岸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有没有撤除导弹，有没有对台湾表示尊重。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个礼拜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就说，台湾从不招惹北京，但是习近平今年1月2号发表的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要为统一进程努力等等的言论，就是在破坏两岸现状。苏贞昌又提到，只有做好战争准备才能够得到和平，台湾会面对现实，但是绝对不会投降。而在野党亲民党的立委陈仪杰就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两岸的僵局目前看来没办法解决，双方亦没办法互动，所以非官方的交流显得更加重要。他说，
双方能够有更多的交流，而不是激化起对立，而是开启更多的对话，我觉得这会
台湾亲民党立委陈仪杰对美国之音说，双方有更多交流而不是激化对立，而是要开启更多的对话，这个才会相对来讲得到重要。 他又说比硬碰硬更重要，所以要怎样以柔制刚是台湾要去思考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九个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呼吁关注俄罗斯的威胁，并且强调支持美国和北约在东欧，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在这些前共产党国家元首最近所举行的高峰会上，同样亦表达了对遭受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等这些前苏联地区国家的支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九个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元首2月28号在斯洛伐克主要城市科希策召开峰会，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假新闻和网络攻击。这些过去曾经被苏联主宰的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认为俄罗斯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威胁。九国总统会后所发表的联合宣言说，俄罗斯不遵守国际法，所作所为展示出冲突的对抗特点。俄罗斯除了动用军事手段之外，亦采取其他手法达到自己的目标，比如建成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本土的黑赤海峡大桥。宣言还对俄罗斯不遵守中短程导弹条约表达了关注。这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被称为布加勒斯特九国。乌克兰危机后，波兰和罗马尼亚在2015年带头成立了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其他国家还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当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首次峰会上，九国领导人呼吁北约加强东翼防务。去年夏季在波兰首都华沙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九国峰会上，亦同样呼吁北约加强欧洲东部地区军事力量来应对俄罗斯威胁。星期四召开的这一次峰会正值今年是北约成立70周年。此外，今年更加是这些中欧和东欧地区的前共产党国家加入北约，成为北约正式成员15周年和20周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出席了这一次峰会。星期四的这一次峰会同样强调了北约应该继续加强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的军事力量，更对美国和加拿大在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表达欢迎和支持。美国和加拿大军队作为北约联军的一部分，目前正在采取轮换方式驻扎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北约海军军舰现在经常出入黑海，访问和停靠当地的乌克兰港口。波兰准备拿出巨资建设永久军事基地，希望邀请美军能够常驻波兰，并增加美军常驻数量。作为东欧主要大国的波兰最近决定提升军力和升级改造武器装备。波兰国防部长波拉沙克星期四表示，到2026年时，波兰将为提升军力的计划出资450亿欧元。九个东欧前共产党国家这次还特别强调，作为北约成员，他们有义务和责任将各国的国防开支提高到超过国内生产总值2%的水平。美国一直敦促北约成员增加国防开支，使每个成员的国防预算能够达到北约规定的2%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布加勒斯特九国这一次特别强调支持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这三个前苏联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格鲁吉亚一直谴责俄罗斯占领了1/3的领土，并在多年前和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摩尔多瓦多年来呼吁俄罗斯应该撤走军队，停止支持境内的分离势力。俄罗斯目前在摩尔多瓦境内俄语系居民集中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驻扎军队。受俄罗斯支持的这块飞地长期想脱离摩尔多瓦独立或者是加入俄罗斯。俄罗斯历史学家祖博夫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了解俄罗斯的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现在都将俄罗斯看作是侵略者。他说，
в роли агрессора выступает российский режим，
祖博夫说，俄罗斯目前所扮演的确是侵略者的角色。 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挑起战争，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且至今仲从事侵略行动，因此本身已经变成侵略者的俄罗斯，现在每年仲要举行大规模活动来庆祝二战胜利和战胜纳粹德国的入侵，这个简直是荒唐到极点。波兰总统到达在星期四的布加勒斯特九国峰会上表示，俄罗斯的极端帝国政策对东欧地区构成主要威胁。到达说，北约应该对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亚和北马其顿敞开大门。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说，北约指挥机构应该搬迁到东欧地区，北约更加应该在黑海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布加勒斯特九国集团还对亚速海和黑海地区的局势表达了关注和不安。俄罗斯建成黑赤海峡大桥，使乌克兰从亚速海出入黑海变得非常困难。乌克兰海军三艘舰艇和20多名水兵去年秋季试图从黑海进入亚速海时，俄罗斯开炮拦截，然后扣留逮捕了舰艇和人员，至今不愿释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贸易的消息。在英国如果一旦退出欧盟之后，伦敦和华盛顿开始就一项贸易协议展开试探性的谈判，双方都表示这项协议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由于英国拒绝美国方面的要求，向目前根据欧盟法律禁止的农产品开放市场，双方在协议可能覆盖内容上已经出现了尖锐的分歧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的报道。
美国家禽业的一段宣传视频称，它的生产食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之一。欧洲不同意，欧盟禁止进口美国的绿洗鸡，用绿清洗过的鸡肉来清除有害细菌。欧洲声称对氯气的过度依赖降低了整体生产标准，美国对此表示异议。同样被禁止的还有美国的肉牛，他们被注射过人工生长激素。英国退欧后，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与英国的任何贸易协议都需要撤销这些禁令。
We'd like to have that arrangement be one in whichIn Britain, you can choose to have American chicken, American beef.
美国贸易和开发处的达雷尔伊萨说，他们希望这样的一种安排，在英国你可以选择吃美国鸡肉、美国牛肉或者其他的农产品，就好像你来到美国的时候一样。这个是达成协议的关键。金融、制造业和农业必须是自由和公平的。美国官员谴责他们所说的有关美国农业的谋见，声称这是保护主义议程的一部分，但英国一再承诺脱欧后不会降低食品标准。
Will we accept things that we believe are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our consumers or our producers? No, we won't. It's a negotiation.
英国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说，他们会接受他们认为不利于消费者或者生产者利益的事情，不是他们不会的，这个是谈判。美国牛肉和家禽亦都喺度影响爱尔兰边境的辩论，呢个系英国争取确保退欧协议的一个关键障碍。英国和欧洲希望避免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边境检查，但有人担心呢个可能会打开进入欧盟的后门。
If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the United Kingdom were to allow chlorinated chicken or beef with hormones into it, into their markets, we wouldn't.
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话：如果将来英国允许含激素嘅氯化鸡肉或者牛肉进入市场，佢哋唔希望呢啲进入佢哋嘅市场或者欧盟嘅市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加里西尼斯最著名的成就在舞台、电视和电影当中的出色表演，但是他在大银幕之外的活动就赢得很多美国军人的尊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采访了西尼斯，提到他的一本新书《感恩的美国人》，以及他向为国服务的人致敬的历程。下面是法拉包在芝加哥的报道。
布莱恩·安德森即将结束他被陆军派到伊拉克为期一年的第二次驻防的任务，他亦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他说
October 23rd, 2005, that's the date that I got blown up。
安德森说2005年10月23日是他被炸的那一日，一个土制炸弹击中了安德森驾驶的车辆，他受了重伤，一只膊头和手严重受伤。他说军人不会半途而废，安德森从战场上撤了回来，立即在华盛顿特区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开始长期康复。他说他不在乎，他试下不去注意，但是有一个人来到安德森面前。安德森说
I'm trying to like, excuse me, can I get by? I fell forward and I landed right.
安德森说他想说对不住，我可不可以啊？我向前摔倒，正好撞到一个人，我捉住他胸膛，他站得很稳阵，他扶起我，我向后方发力试图站起身，扶住我的是加里·西尼斯，他就好像真正的丹中尉。加里·西尼斯在阿甘正传中的角色丹泰勒中尉立刻引起了很多越战老兵的共鸣。1994年美国伤残退伍军人大会上，这个角色被深化，加里·西尼斯亦得到支持。演员兼加里·西尼斯基金会的创始人西尼斯说
And the ballroom was filled with over 2,000 wounded veterans. And they were cheering.
西尼斯说舞厅里面坐满了2,000多名受伤的老兵，他们为丹中尉和扮演丹中尉的那个人欢呼，我激动不已。从那阵时起，我一直积极参与美国伤残退伍军人大会，在这个之后就发生了911事件。这个是对西尼斯的号召，即使他自己没有服役，但是他希望确保在越南战争中吸取的惨痛教训不会在新一代人身上重演。他说他们会去打仗，对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以及对我们国家的袭击做出回击，他们会回归故土，会受到人的感激。西尼斯今日通过基金会中的 RISE 项目中的一些倡议，向急救人员和退伍军人表示感谢。这些倡议包括为战争中受伤的人修建家园，为了资助 RISE 和其他项目，回馈那些为国效忠和为国捐躯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西尼斯与丹中尉乐队一起在世界各地表演。从他们在芝加哥创立斯蒂本伍夫剧院开始，他在新书《感恩的美国人》中记述了自己舞台内外生活。这个就是最近一段感人肺腑的视频背后的原因和故事。现在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很多著名的美国人称赞西尼斯为他人的服务。布莱恩·安德森曾经与西尼斯一起演出电视剧《犯罪现场调查纽约》。现在是加里·西尼斯基金会的大使，他说好像他这样的退伍军人感谢西尼斯的关注和支持。
I got the sense that he felt a little guilty that he never served and that he took the path that he did. But I try to tell him, look, we all serve in our own ways. 安德森
说，我感觉到他有点内疚，因为他从来没有为国效力，他走了自己的路，但是我试下告诉他，听下，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服务，我们尽我们所能，你比与我一起服役的那些人更爱国。很多人仍然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服役，好像加里·西尼斯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在他们从战场上归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帮助他们纪念他们的贡献和牺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法尼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好啦，咪亦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